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斗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着空洞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天使的光是最美丽的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又是燃亮的一生节目播出的时间了，谢谢你的到来。在燃亮的一生这个节目里，我和你一起认识了许许多多位在自己年轻的时代就跨洋过海来到中国传扬福音的西方宣教士们。最近我们的节目为你介绍的是从瑞典来到中国云南传扬福音的宣教士。上一集为你讲到卡尔和才信主不久的老易在外布道，出发前老易开出了自己的心愿单，希望得到三脚架相机和胶卷，这让哈拿和卡尔意识到，在众多受洗归主的基督徒里有伪信徒的存在。欢迎你接着收听《燃亮的一生之客旅》，由吴爽为你播讲。20世纪20年代，一群瑞典年轻人来到中国西南边城，为着福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路德是其中一对夫妇的女儿，50多年后，她重返幼时随父母所在的中国，写下回忆他们的篇章《客旅》。
中国，中国，
燃亮的一生正在为你播出，敬请收听。对于伪信徒，哈拿也亲身感受到吃教饭的基督徒的问题。他就曾亲眼见到一些新信徒从宣教士那里领取礼物，然后继续到庙里烧香拜佛。不断有人找到他们，告诉说他们想成为基督徒。可是他们也看出这些人的真实目的是为了索取财物。一些基督徒虽然也愿意和哈拿卡尔一起出去宣教，但他们看重物质利益远远超过传播福音。哈拿想，或许易大哥就属于这类人，他现在正随丈夫卡尔一道出行，在户萨一带传福音。但临行前，他给卡尔开了一份心愿单，希望得到一个三脚架相机和一些胶卷。哈拿的桌上放着一本卡尔征订的《华北福音使者》，他正在读其中的一篇文章，讲的是一个起初只有几个人的基督徒教会。教会很有爱心，靠着信徒的奉献，他们有能力供养一位牧师和一个传道人。可是前不久，教会拥进很多挂名的基督徒，于是悲剧发生，教会不得不解散。教会里有10个弟兄和4个姊妹，受到其他信徒的重伤和迫害，但他们反而赢得了世人对他们的尊敬。两个孩子早已进入梦乡，哈拿放下手中的报纸，关灯上床，他跪在那里祷告，祈求神指引他们前面的道路。回复康师母的信实际上不那么容易，卡尔接连到中缅边境龙川护萨和拉萨的两个村子去了好几趟，想看看能否在那儿租到一处屋子，或者购买一块土地建教堂。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好不容易有一个人愿意租房子，卡尔却发现房子的环境实在是太差。搬到穆成坡和李崇德牧师夫妇一起同工，虽然能够得到赋能人牧师的支持，可是两人还是担心有可能让事情复杂化。在瑞典家乡，教会牧者们对云南的福音工作到底该如何开展意见有分歧， 消息传到云南，又造成了宣教士之间的纷争。依着哈拿和卡尔的意思，他们更愿意在山里找一处合适的地方建教会，和村民们住在一起，给他们传福音。基于这个原因，他们觉得有必要回家一趟，和教会牧长当面商议这事儿，同时让牧者们了解云南福音工作的真正需要。他们把自己的想法写信给家乡教会，很快就收到热情洋溢的回信，欢迎他们回去。于是两人决定回家一趟。需要准备的事儿太多了，哈娜时间不够用。她的朋友艾琳娜主动为哈娜和两个孩子各做了一件新衣服。由于已经有好一段时间没有收到来自家乡教会的奉献，他们的钱也所剩无几。1929年，纽约的股市崩溃，也引发了世界经济的大萧条。瑞典和其他西方国家一样，失业率创了新高。为了凑足旅行的费用，他们只能把自己的贵重物品卖给中国人。卡尔反复和船运公司商榷最低价位的船票，最后他们选择了挪威威廉森船运公司，从仰光到奥斯陆的船票打9折。1932年12月13日，卡尔一家离开腾冲，临行前所有的朋友都赶来与他们道别。艾琳娜则采用中国人的习俗，一直把他们送到梁河。到了梁河，卡尔一家绕道进山，前往护萨村。卡尔希望哈拿也看看他们回来后有可能建教会的地方。离开护萨后，他们一家跨越中缅边境，来到缅甸巴莫的那天正赶上除夕夜。尽管卡尔害了疟疾，还是强忍着不舒服出去给哈拿和孩子们买圣诞礼物。晚上，按照瑞典人庆祝圣诞节的习惯，他们互换礼物。圣诞节那天，他们还参加了美国浸信会的敬拜活动。他们收到一封电报，通知他们所乘坐的轮船要到1月15日才能抵达。1月9日，他们乘船沿伊洛瓦底江离开。在船上，他们家有一个客舱，可以自己做饭。江水流经岩石耸立的两岸，翻滚湍急，他们一次次看到岸边善族人的村子从眼前掠过。船在一个码头停泊下来，卡尔上岸买了几个香蕉和菠萝。第二天早晨，他们换成一艘汽艇继续前行。萨姆尔和大卫甭提有多高兴了，他们整天逗着船员们关在笼子里的两只兔子，非常的开心。在缅甸北部城市曼德勒，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到处转转，看看皇宫和寺庙。在那里，他们又换乘火车驶向仰光。卡尔订的是2等车厢，但让他们又惊又喜的是，美国浸信会的朋友已经帮他们换成了1等车厢。在仰光，他们住在美国浸信会的客房。卡尔坐人力车到市内去办事，在那里得知他们的船要到1月17号才能到。时间充裕，他来到一个叫做怀特威的百货商店，小心翼翼地为家人挑选一些最便宜的物品。商店老板看到卡尔这个样子，打趣说：“先生，你看起来可是不像住在这儿的美国人富裕哦。”第二天，他们一家人坐人力车在城里转了转，游览了仰光苏雷宝塔。按着规矩，进入宝塔前，他们得先脱下鞋子才能进去。另一天，他们去到闹市区，见到当地的几位显要人物。他们还遇到了来自阿富汗的阿里王子。礼拜天，他们全家被邀请到3个不同的教会：浸信会、基督教救世军和卫理公会的主日崇拜上做见证。在卫理公会，牧师请卡尔分享他在中国青年人中事工的见证。第二天，卫理公会的牧师来客栈拜访他们。 卡尔给他讲了神呼召自己来中国传福音的详细经历。1月18日，他们终于登上斯拉号轮船，船上很干净也很舒服，船员非常有礼貌，也乐于助人。第一个停靠站是印度的加尔各答，靠近海岸时，他们看到岸上有许多麻料布匹加工厂。船在乔治王码头停泊，要到2月4号才启程。加尔各答市中心离码头还有40到50公里的路程。在加尔各答等待的日子里，卡尔又带全家人观光了一番。他们去到植物园，在年代久远巨大无比的菩提树下喝椰树汁，然后坐大巴环城游览，参观维多利亚纪念馆等著名的景点。他们在海滨空地漫步，注意到对面一条街上坐着成群的乞丐，这个景象和他们所走的这条街形成鲜明的对比。他们这条街是富人街，在加尔各答，穷人不允许进入富人区。
乡的小河，
离开门前的白杨，
脚步踏上一途他乡，
风雨兼程的日子里，
故乡的亲人最难忘，
愿神保守你们心灵安康，
保守安康。
你们在山的那一边，
我在水的这一方，
神祝福你的故乡是我的故乡，如耶和华的园子，华美兴旺。
生命的泉水流不息，涌向四方，
涌向四方。
卡尔和哈拿在中国的事工，家乡教会是他们背后坚实的支持。鉴于目前事工的进展情况，卡尔决定带着妻子孩子回家乡瑞典一趟，将这里真实的情况告诉他们。轮船带着他们来到了停泊的第一站，印度的加尔各答。欢迎你在下次节目时间里接着关注《燃亮的一生》。亲爱的朋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踏上一途他乡，
风雨兼程的日子里，
故乡的亲人最难忘，愿神保守你们心灵安康。
你们在山的那一边，
我在水的这一方，
神祝福你的故乡。